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私事陋室，我是主持人阿斯。我们希望透过这档节目，与来宾们讨论各式生活法律议题，把日常常见的话题带进更深、更广的领域。你知道吗？有一个地方，它什么都买，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不管你是想要买车、买房，都能来到这里捡便宜。没有错，这个地方就是法院的强制执行处。今天我们邀请负责帮法院进货、出货的小帮手蔡嘉盈司法事务官来跟大家分享法院有趣的购物经验。那么就先介绍今天的来宾蔡嘉盈司法事务官。
大家好，我是蔡嘉盈，目前在士林地方法院担任司法事务官。
事务官你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事务官这个职业啊，好像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的，对不对啊？
没错，司法事务官这一个职务呢，其实是在民国96年法院组织法修法之后才出现的。那第一届的司法事务官其实是在97年的时候才正式上路，那法院开始出现司法事务官这样的职称。那他主要负责的呢是比较没有送侦性质的事件，像是支付命令啊、本票裁定啊、强制执行啊、调解、消债之类的事件，
就是比较不用进到法庭里面就是跟对方吵架的事情，
讲白话是这样的。
因为他从97年才开始有第一批的司法事务官，所以他是一个很新的，在法院里面很新的一个职位。
没错。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考司法事务官？
这其实有点因缘际会，就是96年之前我是拿到律师资格，只是那时候执业了一阵子之后呢，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律师这样的生涯，所以有转进法院担任法官助理。那就正好遇到96年的司法事务官甄试，所以我就参加了甄试，也通过了，然后就任职司法事务官了。
我刚刚突然想到，除了司法事务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检察事务官，他们也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一起蹦出来的新职业吗？
No， 检察事务官比司法事务官存在的更早。司法事务官跟检察事务官是不一样的位置。那这边帮阿斯补充一下，检察事务官呢，他是待在地检署的，那司法事务官是在法院的。那检察事务官主要是辅佐受检察官的指挥，那司法事务官呢，他其实不完全是受法官的指挥，他有某一些程度是有自己独立的职责要去处理的。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检察事务官他其实就是检察官的小帮手，
可以这么说。
但司法事务官不完全是小帮手，他可能是小主管，
可以这么说。希望检察事务官不要生气。
不过那像事务官你是主要负责强制执行的，那司法事务官还有其他种的分类吗？
司法事务官其实除了法律事务组的司法事务官之外，还有另外两种，一个是财经组，一个是营善工程组。那这两个组别的司法事务官他们就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有可能是像有财经背景的，有会计师背景的，有土木工程背景的。那这两组的事务官真的就主要是在辅佐法官去处理比较专业性质高的案件。
哦，就好像说像刚刚有说有财经组的，他可能就是在帮重金庭的法官去分析可能财务报表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土地纠纷、工程纠纷，就是会有这种工程背景的。
对，
所以难怪刚刚会说就是他可能是小主管，但也有可能会是小帮手。
对，
在这个状况下他们就是小帮手了。
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小帮手，像是分析金流，这种重金案件真的有些金流非专业真的看不懂。
那事务官你们在那个强制执行处吗？那像你们主要的工作内容会是在做哪些事情呢？
强制执行啊，先说事务官的工作呢，其实就是看所有的执行的案件。那强制执行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当就是债权人拿到了执行名义，像是确定的判决啊、假扣押裁定啊、确定的支付命令等等，然后他就会拿进来法院申请说债务人不还我钱，或者是债务人不做事，请求法院帮忙强制执行。
我们就是 因为刚刚那个事务官有讲到两个名词，一个是债权人，一个是债务人，就是我也帮观众简单的说明一下，所谓债权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被欠钱的那个人，债务人就是欠钱的那个人。
嗯，
那我们等一下为了方便等一下的说明，就是如果我们有例子的话，我们可能就把债权人就叫小美，然后债务人欠钱的人，我们就叫他小明好了。
好，
那所以刚刚说强制执行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小美去把钱讨回来，
对，
或是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我们就去把他的东西扣起来查封起来之后再拿去拍卖。
讲的广一点，包含广一点，就是我们执行处就是在帮小美实现她的权利。
嗯，
那这个权利呢，它有可能是金钱债权，像是小明欠了小美钱，
对，
那他就来进来申请强制执行，要强制执行小明的财产，或者是现金啊、不动产等等的，要变价把钱还给小美。但这也有可能不是金钱债权，例如说房客租约到期了，法官都判说你要搬离了，小明还迟迟的不搬，小美也可以进来申请，请执行处这边帮忙，请小明快点搬走，强制小明搬家。
那这样子就是强制小明搬家这个过程，是事务官你亲自会到场去执行这件事情呢？
强制搬家这件事情是事务官通常旅刊的时候，甚至到强制点交，也就是强制搬迁的那一天都会在场，然后要去监督跟指挥一下现场，避免现场过于混乱，然后也就是看一下状况，然后我们要兼顾小明的权利跟小美的权利。
但刚刚有说就是要避免过于混乱，那事务官你有没有看过真正混乱的场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看过搬家真正混乱的场面有两次，一个是公庙的搬迁。
公庙，
公庙，那因为就是庙公，他就是坚持不搬，然后我们就只好定期了。那宫庙大家应该都熟悉，就是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神像神器，
对，
非常非常多。那我们旅刊的现场确认小明他就是不肯搬，他就说我不要搬，
就庙公不愿意。
对，
就是，
庙公就是不搬，他就说我不用搬。好，那我们就说
是庙公欠钱，
是庙公以庙的名义欠了钱。
哦，所以就是庙本身欠钱，所以要把庙整个都
搬
走。
对，要把这个房子还给小美。
哦，
对，因为房子就是庙本身不是庙的。
好， 我理性一下，就是这个庙可能是租的，然后就是跟庙跟小美租了一个房子，但是那个可能庙没有继续在缴租金等等的，所以小美来申请强制执行说，哎啊，把他们都请离开，我可以把这个庙跟这块地收回来继续使用。
对，没错。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强制搬家那一天呢，因为看到这么多的神明嘛，那所以旅刊当天结束之后还是会适时的告诉小美说，有些习俗你如果要遵守，如果你担心该进行的仪式你要自己准备好。所以我那一次遇到就是强制搬家的那一天，小美就带着法师一起到现场，然后跟搬家的工人，然后法师就先做完仪式，包括退神的仪式，然后做完之后法师就跟我们说，好了，事务官，现在神明都退开了，现在这些就只是个人偶，我说就是只是个偶像，就这样而已，里面没有任何的神灵。我说好，那我们就开始搬吧。他们就开始把一个一个的神像就是搬上车，那这东西也要造车，因为灾务人就是不愿自己搬嘛，所以我们就会制造个清单，上面写清楚到底今天搬了哪些东西，尤其是大件的物品，然后还会照相，再问小美说，那你要把它放在哪里？小美就会告诉法院这边说，哦，那我要把它放在哪里。整个仪式搬完，我记得那时候搬了两车，对，就是包括他的神器鼓啊，然后乐器，各个的神明大小的。
听起来是一间蛮大间的庙。
它不是算很大间，但是虽然是中小型，不过五脏俱全，该有的都有。
所以那些神像是就是放在债权人就是小美的指定的地方。
对，没错，小美帮忙保管。
哦，帮忙保管。
嗯，
那之后那些神像会怎么处理？他们也会拍卖吗？
他们也会拍卖哟。这流程上面我们就是做好了清单之后，就会通知小明说，小明 请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赶快去跟小美把你的神像领回去、
啊、
如果你不领的话，小美如果来申请要拍卖，我们就拍卖了。那当然这中间因为拍卖我们也不知道神像的价格如何，所以可能会送减价，或者是请小美呈报一定的价格，就是相当的价格，然后这中间会让小明表示意见说嗯，是不是算太少或算太贵。那等到相当的价格我们厘清了之后，就会定期拍卖。
就是这个案件有趣的地方不是在于说可能当事人顽强抵抗，而是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从要去扣押然后要把神像请离开的过程，就是都是满满的精神力的压迫，就是你会觉得啊，我如果这样子做错了这一步会不会遭天谴还是怎么样。那我也在想说、啊、那不知道那个法师就是要请神离开的法师在当下到底跟那些神明说了些什么，
这个我就不方便揭露了。但是因为是小美自己找的
对
对，所以我们就相信小美找到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法师来处理、嗯、对，
就不知道是跟他说土地公不好意思啊，就是安、啊庙公欠钱啊，只好就是委屈你一下不离开这边。
刚刚那一件我想到另外之前有类似的案件、嗯、那一件呢，那个庙公更可爱。我当天去签让的时候，小美的律师来跟我说庙公有跟他们说昨天神明有托梦说今天不可以搬家然后因为律师这样跟我说了，我就回头跟我书记官说嗯，庙公刚刚说昨天晚上神明有托梦说今天不能搬，然后我的书记官反应非常快，他就说那我们案难处理，因为他没有递状到法院、
嗯、
对，法院没有受理到异议状。对，我就看着我的书记官说所以你是希望神明来就是托梦给我吗
就是这算是一种程序不符，
对，
程序不合法，所以你所以我们还是要照常处理。
没错，他的递状要递对法院、法院才能够受理。嗯，你递错法院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就是另外想到另外一个案子的插曲。
那刚刚讲的这种好像都是就是谦让房屋请人家搬走，那有没有就是其他像是去查封不动产或像是房子啊，然后或者是船啊车啊这些的有趣的经验？
通常查封啊就是会遇到的，就是像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如果今天小明欠小美钱，
对，
所以小美就来可以来申请要强制执行小明的名下的房产房子啊，或者是土地，或者是汽车汽机车各种动产都可以。那房子土地是最平常的，土地甚至包含只是山坡上的地也遇到过。然后虽然我们去查封去指界的时候看着那一片山有点不太理解，这一片山有谁会来买呢，但是我们还是封了就是、
但如果是真的是一大片山林要怎么封啊、
哦、一大片山林，这时候地震人员很重要，地震人员就会带着图跟我们到现场、
嗯、
指给我们看说哦，那一块地大概是在这里往前哪个方向、
嗯、
通常如果有路可以走到那一块地的话，地震会带我们走到那里。但有些真的是走不上去，就是他在太深山里面了，那就只能遥指。所谓遥指就是像遥指杏花村一样，
远远的比就是啊，
远远的
就是那个山头啦。
对，他就会说我们现在在某某路，那这个电线杆几几号，电线杆这个方向东南方过去，指出去大概是那个山头的那一块地。嗯，这是一个遥指的概念，因为就走不上去了，就除非要有专业的登山配备才能够上去。那我们也封过像船舶、汽车、机车、保险箱里的首饰、黄金，然后想看哦，动物也有封过，
动物也有封。
对，
那这就很难想，就是啊，动物封起来啊，要放在哪里？就法院帮忙养这样子、嗯？
不要这样子，法院空间没那么大。我们有封过猪，有封过猫咪，那其实都是交给债权人。或者是如果债权人同意给债务人保管的话，就是由债务人继续养着。
原则上是先给小美，就是被欠钱的那个人。
对，
但如果小美觉得也 OK， 她也可以说那我先让小明欠我钱的小明来继续保管她。
对啊，因为 小明毕竟是饲主嘛，小明会比较知道这个动物要怎么养，像猪只、猪饲料，小美可能没有准备，小明家很多，小美就会说那就继续让小明养下去吧。只是这时候法院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确认这些猪只是我们查封的，避免封完之后小明某一天突然间想到把它掉了包。
哦，就原本封的是种猪，然后结果换了另外一只。
对，本来是健康的猪只，后来被换了可能有一点生病的猪只之类的。
那像是最近很红的就是有 NFT 嘛，然后还有比特币这种东西，就是事务官有去封过吗？
这个部分我之前有听过同事，他的案子是比特币。那其实像 NFT 跟比特币，他们其实都是算是电子产品，电子商务的产品。
对，
而且比较偏向可以说金融方面的，因为它比较像投资商品的性质，所以这部分就会比较像是去扣存款、扣薪水。所以前提是必须先知道小明今天到底把他的 NFT、 把他的比特币放在哪一个可能像银行或证券商或是哪个第三人哪个公司下面的某个账户里，要先去查明之后法院才能够来执行。那我的同事的那一件，我有点忘记那个他到底是去申请小明在哪里的比特币，但我记得结果就是没有扣到。
所以刚刚有说就是像扣的话，也有像扣薪水，然后跟扣有价证券像股票这些，但这些实际上又要怎么执行呢？因为薪水就是啊，公司就直接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像事务官你就会带人去银行，然后就刚刚讲说这个账户不能再用了。
不是如果是薪水存款这种，我们都会叫做其他财产权。像是租金啊，或者是证券公司的集保股票啊，这些其实我们就不用像不动产、动产特地跑去现场，我们就是发一个扣押命令，然后给银行或者是给证券公司，然后就告诉他们小明在这里有户头，麻烦你把它扣住。那银行或证券公司或甚至小明的雇主，他就会把他的该领的钱、存款啊，或者是股票啊，或者是薪水，通常是三分之一把它扣下来，就看我们的扣押命令是怎么写的，把它扣下来。那如果有扣到的话，就等法院之后会再发一张收取命令或是移转命令，让小美可以去收取这笔钱。
那刚刚说像股票啊，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扣到的比特币，它都会随着市场的波动就起起落落。那像股票的话，因为这些东西扣下来之后一定要拍卖嘛，才会有钱还给小美。但像现在股票就股市就比较不好，对，就是空头市场，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股票被拍卖的话，就亏的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像是小明他有办法说啊，现在股市行情比较不好，你们可以等行情好一点的时候再来拍卖吗？
小明可以这样主张，但是就看小美同不同意了。
哦，
对，就是看小美要不要想清楚，你要不要等过一阵子再来卖。可是过一阵子再卖的风险是，那万一这时候小明说算了，反正我宁愿赔本售出，我也不要还给小美。小明就脱产掉了，怎么办呢？对，所以一切就是看小美，她如果觉得现在她宁愿少少钱先还，那我们
就一张不卖奇迹自来，看要不要也跟着再赌一波这样子。
没错，所以法院也就只好跟着做下去了，就是只要小美不愿意撤回，我们也只好强制执行下去了。对，
那刚刚有说除了公庙的案例以外，事务官还有说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去查封的案例。
一个是搬家的案子，
搬家的
那一件案子就是偶尔会遇到，就是像小明房客他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搬走，那通常他们都还会开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房子内的状况，但是那一件他就是拒绝开门让我们进去，所以我们旅刊的时候，其实就第一次去现场的时候就不得其门而入，而且是被骂着回来的。然后 但是还是要把房子还给小美啊，总不能让小美干干的拿到一张判决书，然后就每天看着判决书想说
以泪洗面，就是然后拿到一张纸，
我空有一张纸，我的房子还在别人手里，当然不行。对，所以我们还是定了下一次的起日，要去强制小明搬家。那一次就要先沙盘推演，所以我们会请远景到现场，然后小美同样要找好锁匠，因为要开锁，要找好搬家公司，要准备房子内的东西，要装箱，要打包，然后要放在哪里。那一天就是沙盘推演，去预估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先让小明开门，把他请出来。那所以只要有任何可以让小明开门的机会，我们都不能错失。但如果小明真的不愿意开门的话，我们就必须请锁匠在最快速的时间之内迅速开锁，避免在开锁这中间我们会担心小明在屋子里面做了什么就让人遗憾的事情。那我记得那一天非常的惊险，就是当小明一样跟我们正面冲突，他隔着铁门开始跟我们对峙，然后拒绝让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他有第一个文书给法院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就正好跟小明说，那你要不要把那一份文书拿给我们看。在这沟通过程中，小明都一样不开门，所以我们都在外面，然后我们都已经请锁匠蹲在门前准备要拿工具开锁了。那就在这瞬间我们就问小明说，那你那个文书要不要给我们看。对，小明就说好，他就回头进房间，就进房内去把那份文书拿出来，然后这一瞬间珍贵的一秒钟，他就把门打开了。然后他开门的瞬间，因为锁匠就蹲在门前，
对，
我们就示意锁匠请把门的把手拉住，拉住把手，不要让小明再把门关上。然后所以小明把纸张就是书面递出来的时候，门就开了，远景就进去了，就顺势的把小明强制的带了出来。这中间小明还是有反抗了，但至少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就不用担心开锁的这期间小明会不会做什么事情。
那感觉就是不管是从锁匠到远景，然后到事务官，你们感觉好像配合蛮久的，都蛮有默契。
我们有
一个眼神就知道说要把门拉住，然后远景也知道说那个锁匠把门拉住的那个瞬间要赶快制服他，不要让他做出其他冲动的行为，
至少要先把脚伸到门缝里面把门顶住，不可以再关上。一切都多亏就是我们在楼下有先沙盘推演，那远景的协助跟锁匠非常的机灵。对，那当然进去之后我们就是先把小明请出来嘛，然后就看到他家里，记得他家还蛮大的，他家至少有三个房间，然后满厅满室的杂物，就是都是他的东西都还没搬，然后所以就请小美的搬家公司开始打包。然后他经典到就是除了那些家电之外，他光是杂物，所谓的杂物就是房间里的衣服啊、书啊，然后厨房里的那些用品啊，全部可以装箱的，总共打包了130几箱。
130几箱，
对。
那到时候就是拍卖的时候会怎么卖啊？就是啊，这个锅子就是100块，有没有人要买？然后这样子吗？
不是，我们就当天做了清单的遗留物，全部整包整果，全部一整捆的买。
就是同捆包，就是叉叉户叉叉号同捆包，然后就是里面有刚刚说130几箱的杂物，然后可能他们家本来就有的冷气、冰箱、电视、
家电，对。
所以我可能我本来想要买一台他们家的电视，但是我要
连136箱一起买走。
付，这感觉好像那种夜市在开盲盒的那种感觉，就是100多箱，然后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因为这么多的话，可能法院也没有办法一张一张拍照，然后跟大家说这个盲盒的外观是怎么样，里面到底有什么的。
我们会拍箱子给大家看，但是牛皮纸箱，所以它不是透明箱子，大家也不知道内容物是什么，
就真的就是盲盒，
但它真的就是杂物，就是衣物啊，就是那些我们都有搬家的经验，你想想搬家的时候你会放在箱子里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了。对，
那刚刚事务官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就是查封的经验，其实我一直也好奇说，就是因为事务官一开始说你是律师转任然后变司法事务官的，那 像你从97年到现在，对你来说这份工作，因为听起来就是查封的过程好像都不是太快乐，而且像还有查封神像，感觉压力就超级大的。那这样过程之中，你有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很有成就感，可以支持你让你继续执行这份工作吗？
不瞒阿斯说，其实司法事务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辛苦，因为执行的案件真的很多。那虽然我们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在院内换单位，像是可能换到支付命令啊、非送中心做支付命令本票裁定，或者是换到像做调解，或者是做消债、消费者债务清理的案件，但毕竟它其实都某程度的比较一致性。然后因为没有送诊信，所以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是债务人。那有时候看到有些债务人真的是很可怜，就是知道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但是我们碍于职务上面的，碍于执行命令，所以我们就还是必须做。所以有时候遇到比较欣慰一点的是，我可以在案件中透过去请在小美和小明去做协调，或者是提供小明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向，让他知道说那你可以去哪里去询问。然后发现他们至少可以从这个事件中放下心中的大事，然后重新的出发，会在这里会觉得稍微欣慰一点。
其实刚刚跟事务官也聊了一下，就是这份工作的成就感，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沉重。那我觉得我们就来聊点开心的事情。就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买东西刷卡的那个瞬间永远都是最开心的。像我自己就是每天睡前都一定会去各大的电商平台稍微滑一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在折扣，然后通常都是刷完卡之后那天晚上会睡得特别安稳。
那隔天早上起来会后悔吗？
不会，因为隔天早上可能就会看到他出货了。
好，那是提醒阿斯要冷静刷卡，
不然有一天可能也会被
抢。不要不小心刷到一夜式诈骗，那就麻烦了。
好，那我们既然讲到拍卖，就扣押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说我一直都放在法院，或一直都放在就是债权人就是小美那边，也不可能说哦一直让小明保管，这些东西要变成真正的钱才可以实现就是那个债务嘛。那想问说那个拍卖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对，
那简单讲一下，拍卖流程会分两种，一个是不动产，就是房子土地，那另外一个就是动产，它就会包括像汽机车，刚刚提到的保险箱里面的首饰啊、黄金啊，
还有动物，
对，动物也是，实体股票也是，你想到的只要不是不动产的都叫做动产。Okay. 那不动产的流程呢，它会比较长一点，它会经过三次的拍卖，如果都流标了，都没有人来买，那他就会经过一个我们叫做公告应买3个月的时间。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你只要想要买，你就来去状跟法院说我要买这个不动产，那你的价格你不用出价，你就只要按照底价去买就可以了，然后付拍卖公告上面写的保证金就可以了。
那刚刚说他会卖三次，他的价格因为会要卖三次，代表就是第一次没有卖掉，第二次也没有卖掉，第三次才卖掉，所以会根据卖的这个次数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便宜吗？
会，依照法条的规定最多就是打八折，
最多打八折，就是卖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是、
每一次都打八折，每一次都打八折，
所以原本这个房子100万，然后第一次没卖掉就变80万，第三次没卖掉就变64万。
对，那公告应买期间就是用64万看有没有人想买。那如果有人想买就来写状子跟法院说哦，我想要买这个，用64万。你就不用再出比64万的价格高了。
我厘清一下，就是假设这个东西原本是底价是100万，第一次的时候是100万，
是，
你如果要买它你一定要出高于100万，可能110、120。
补充一下，就是拍卖程序里面，因为你要预防有人跟你一起投标，所以除非你很笃定这个房子这个土地会买的人只有你，那你就可以出跟底价一样的价格。不然通常都会出的比较高，因为担心有别人一起来投标，大家要竞标。
对
对，所以 像刚我们举的例子，如果一拍的底价是100万，多半都会出的比100万高。那如果今天的标的又特别，就像房子来说好了，它在内湖科学园区，它是非常好的商务办公处所，
对，
那它有可能十几个人来投标，一拍的底价可能会需要4000万，举例好了，那它当然留标，因为大家预估觉得法拍4000万还太高一点，就会等到二标，所以我们会通常没有特殊状况的话，可能就先打8折，所以是用3200万当底价进行第二次的拍卖。
那像刚刚有说，像在内湖科学园区那个例子，原本4000万，大家觉得啊太贵了。那这个4000万这个价格啊，是谁来？法院就自己看一看啊，这个应该4000万，还是会另外找人来评估呢？
我们会透过不动产的估价师或建筑师来进行鉴定价格，然后提供一个参考。
那像动产的话也一样会有这样的程序吗？
动产也会有，
所以就一样会有一个估价师可能说啊，这一群牛就是可能价值200万，
对，
然后我们底价就设200万这样，
或者是市值，或者是像这个汽车目前看它的车况里程数，然后请鉴定单位鉴定出它目前会有的价格。
嗯，那刚刚听完就是不动产大概就是它会经过3次拍卖，然后每一次都打八折，
最多打八折，
然后到最后一次还是没卖掉，你就可以用那个六四折
的价格来声明隐瞒。但是有可能还是觉得64折太高，所以然后加上债权人小美不想要等3个月，她想要赶快看到结果，
对，
所以小美 也可以来申请说，那请执行处这边再减价，那我们就会进行最后一次拍卖，
出清大优惠，
对，出清大优惠。那我们曾经遇过，就是最后他的拍定价格最高标是超过3拍的底价。
那刚刚说就是不动产是这样，那动产跟不动产的拍卖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动产的程序就精简一点，动产就2次拍卖，就只有经过2次，
一样都打八折？
不会，就看有没有定底价。
嗯，
那我们动产通常的底价是不会公开的。
嗯，
所以就是来投标的人你要先盲猜，就是你要自己去猜说这个应该价格差不多多少，你出了一个价之后，书记官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不够。
嗯，
对，就是不到。
嗯，
对。那如果今天是没有定底价的动产的话，它就是看市值，看相当的价格。那有时候多半会是参考二手价，提供一个市场的价格出来。那2次的价格都会是一个相当于市场的价格卖掉。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定底价的动产的话，第一次会参考那个价格，第二次的底价会直接打对折。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卖的是特斯拉的车子，
对，
他可能我们去送鉴价之后，鉴定单位回来说，哦，这个车子目前90%算300万，
对，
那我们一拍可能就是用300万当底价，那现场就没有人出到，大家就是喊不到这个300万，大家最高喊到250，就觉得怎么可能比这个再高了，
嗯，
那就留标了。后来债权人知道说，就是小美。他会说啊，300万太贵了，我不要、
嗯、
小美也没有想要买下来的意思的话，我们就会再定第二次的拍卖，那个第二次的拍卖它的底价就会是150万，直接打对折。
嗯哼，
所以大家只要喊超过150万，那就是看
有就有机会可以买到。
没错，超过150就可以买到。
我这样感觉算下来蛮划算的。
动产的话其实某程度算划算的，
嗯，
动产的话
因为其实就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听说过，像是什么法拍屋啊，或者是就是法拍这些动产，你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捡便宜，但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去尝试，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好像水很深，好像会就是买错东西会造成自己的困扰，
一辈子的后悔
之类的。对，那如果今天一个民众他想要去法拍，他想去买东西的话，他可能要会有哪一些流程跟哪些步骤要处理？
好，我们先把，因为刚刚有讲动产跟不动产是不一样的状况，
对，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动产。
好，
动产呢，其实法院的拍卖公告上面，司法院都查得到，
嗯，
它都会有照片，所以想要知道的人，他可以先上网站上面去看一下照片，然后在现场来。 到现场你一样可以看到实际的东西，汽车就会摆在现场，摩托车也会摆在现场。
哦，汽车跟摩托车就会在现场，
都会在现场，都会在现场。连刚刚讲的那个130几箱、100多箱的杂物，它也会在现场。就大家看清楚拍卖公告怎么写。如果有保证金，就请记得要代购保证金。那你就是到现场之后，就是自己心中盘算一下差不多的市价，然后看其他人还能状况，然后来竞标。那因为如果是车子的话无法试开，我们没有法律上叫做物质瑕疵担保，也就是它就是二手货了，所以你买回去它不能用，你要修你要自己知道，那是当然的事情。我们没有保固，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外观然后决定你要不要买下来。对，然后里程数是一定会写的，有没有欠税也都会写，如果车子的话。
所以如果有欠税的话，我假设这台特斯拉它是150万，然后它欠税50万，等我要拿200万出来， 我买到这台车的成本就是200万。
你要有心理准备会是这样子的。哦，因为那个税如果它没有进来执行处来参与这件程序里面的话，他有可能在你过户的时候监理所会跟你说，欸，你的税没有缴清不能办过户。
哦，
你就要帮他缴清。哦，那通常会遇到的反而不是税，比较常遇到的是像罚还，
好像罚单，
对，
超速没缴，
对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拍卖公告要看仔细。
嗯，
因为我们法院事务官这边都会去问清楚，把该注意的事项写在拍卖公告上。
嗯，
对，所以像买动产一定要看仔细，
有没有欠钱，
有没有欠钱，
要不要再多缴钱，这样
有没有特殊的加注。像我之前还卖过电脑。
嗯，
就只有电脑硬体，就电脑主机，没有
没有软体，
没有软体，
打开没有 Office 这样子。
Of course, of course, 我们都有写清楚，我们卖的是空机。对，那因为它也是二手的，
对，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是你买回去你要自己重灌。
嗯，
对，就是它也不叫重灌，就是你要自己去灌软体进去。那软体的来源合不合法，你要自己负责。对，这是一个。
不过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就是比起买到的东西是坏的，我比较担心像买到刚刚事务官说的那种同捆包。因为我刚其实我今天早上又有在看那个司法院的那个拍卖公告，然后我们看到哇 LG 的电视一台感觉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事务官一讲我才知道说，哈，我如果要买，我不是只买一台电视，我还要买。
不行不行，那一件我印象中它公告上就是所有的东西一起买，
就是因为我看那一件它好像有4-5台电视，然后4-5台那个冷气，
对，
2-3台冰箱，然后100多箱的杂物，然后我就是买完之后我要全部把它扛回家。
没错，它还有画。欸，不要这样不要漏了它，它还有画。
好，那刚刚说完就是动产比较可能买起来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注意税就好。那如果我要买不动产的话，
如果是买不动产的话呢，尤其是买房子，大家通常都会想说法拍屋比较便宜。
对，
我如果首购族，我想要从法拍屋入手的话，几个切入的方向，如果真的很惶恐，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坊间有一些法拍代拍公司是可以去问一下的。那至于实际上要不要找他们，他就像房仲一样，你可以多问几家，然后决定他有没有让你放心。那如果有的人会觉得不用，我自己看就好了，那一样就是法院的拍卖公告要看清楚。那我们的拍卖公告上面都会把房子的现况写清楚，例如说现在是不是空屋，是不是有人住，点不点交，这些大家都要留意。
点交是指什么意思？
点交就是如果今天你买到这个房子了之后，法院会不会把房子点给你占有。讲得更白一点，就是你可不可以请法院陪你一起去换锁，然后你就搬进去这个房子。
哦，
这就叫点交。
就好像刚刚那个就是谦让房屋的过程中，有远景，有事务官，有锁匠，要一起去帮你搬家这件事情。那如果不点交的话，就是哦，抱歉，这个你搬家这件事你要自己去，
你自己另外再处理。
哦，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蛮重要，就是法拍屋你要注意有没有点交。欸，那法拍屋可以说跟法院预约看房吗？
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只能就是在附近看看外观，拿望远镜偷看说，欸，里面有没有壁癌这样子。
你可以问一问邻居啦，就是如果你有打算住进去的话。哦，我也有遇过 就是来买的人他其实是住在附近的人、
嗯、
所以他们就会四处的探听，甚至跟邻里长先探听一下这一户的状况、
嗯、
然后方案法院会有一些照片，那甚至有一些协助法拍的公司、嗯、那他会自己去拍照然后放在他的网站上，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但是要千万千万注意，我曾经遇过这些公司他们网站上放的照片是放错的
哦，放错的，所以我本来要买的 我看起来屋况超好，就买进去住的时候发现屋况很糟。
对， 你看上去想说哦，原来他有顶家，但是其实我们卖的没有顶家、
啊、哦。那像是动产啊，刚刚说没有瑕疵担保责任，就是法院你买到坏掉了，法院只能跟你讲声斯里马塞，就抱歉我没有办法帮你处理。那如果我今天买到的房子是海沙屋或者是有漏水的状况，那这个我可以跟法院 argue 说哎、欸、啊你怎么，
就是我们都会查清楚这些状况、他会想如果有这些状况，例如说我们函询的结果它确实列在海沙屋的名单里面、或者是它曾经有地震受损的状况、或甚至我想看我们也会问有没有辐射的状况、那大家最熟知的应该就是凶宅，
对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函查函询问一下债务人，甚至问相关的单位，如果有就会注记在上头。
那像是法拍就是买房子就房，因为房子都不便宜，可能都至少七八百万，在台北市可能都一千多万，我没有办法说大部分都选择用跟银行贷款的方式，那像是这种法拍屋它有办法分期付款吗？
你是说房贷吗？
对啊，
其实银行也是有承接法拍屋房贷的业务、只是对于房贷到底要贷几成，就是法拍屋的贷款成数这部分它会跟新成屋的成数比较不一样、那我听到跟查到的它可能在六成到八成都有，那重点就是如果有想买又只能够准备好投期款，其他的要透过贷款的话先去跟银行问清楚、那银行会评估，银行有可能会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法院上面拍卖公告写的，例如房子的屋龄啊的状况，甚至包括拍定的底价，然后他们会自行透过自己的系统做好评估之后决定要贷款几成给你。
那像是因为我如果今天要买了法拍我成交了，我是要把钱交给法院，那交给法院的这段期间是有限制的吗？
有，拍定之后如果今天是房子，
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优先承买权，他会遇到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共有的房子，就例如说你只有买到持分二分之一的状况，这个就会有优先承买的问题。但我们先把这个状况撇开，如果你今天买到的持分是全部的，你拍定之后七日之内要缴尾款。
七日之内？
七日之内，
就是我一个礼拜内我要把钱全部都
你要
扛 用麻布袋扛到法院的时候，就是
请给支票、请给支票给支票就可以了。如果是房贷的话也表示你在这七天之内要赶快去办好你的房贷手续、那银行通常目前我看到的是银行会请你签一张委任状、然后他会呈报进来执行处，那告诉执行处说这个尾款他们会汇进来，然后但是不动产权利移转证书请我们法院直接寄给银行，然后到时候才能由银行去办理抵押权的设定。
刚听完就是事务官跟大家分享买动产跟买不动产要注意的事情，我也在这边帮观众统整一下，反正如果你今天要买动产最重要的事情要注意它有没有欠税，
有没有欠一些其他的罚单啊，就是你只要发现它有注记很多字就要把那些字看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法院不提供任何的售后服务跟保固，所以你要自己看清楚照片跟那些文字，
没错，
然后不要说买到东西坏了然后才在那边
后悔，
对，然后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事情又稍微又更多了一点点，
没错，
第一个就是你的钱要先备齐，因为你买完之后七天内你就要把钱全部都交给法院，然后另外就是你也不能进去看屋，
对，
然后还要注意有没有点交，就是法院会不会帮你搬家这件事情，
没错，
就是这几个点，那剩下的就是你的那个 拍卖公告要字字珠玑的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对，它有可能有漏水的状况，有可能有壁癌的状况，法院都会叙述在上面，因为可能那个房子可能还有住人还是什么的，没有办法进去去拍。像房仲网站有360度赏屋的功能，
我们目前的拍照因为都是请债权人就是小美来拍、所以小美也只能尽量拍，那他没有拍到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回去跟他说你回去补拍、所以我们反而会是透过在笔录上面的注记，就是去现场查封的时候会把屋况写清楚，占用情形写清楚，目前到底谁住在里头这几件事情写清楚，所以大家就要认真的看清楚文字。
那事务官刚刚讲完就是这买东西的流程跟要注意什么，那我们接下来来到观众最好奇的地方，就是那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买，想要问看看事务官你有没有拍卖过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或比较特别的东西。
嗯，我卖过特别就像我刚刚讲的电脑，
电脑，
对，
就是没有 Office 没有 Windows 的电脑，
已经整个被 format 掉的电脑、当然最后没有人买，那我也是一头雾水、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本来就不太会有人买、
但应该不是一头雾水，就是啊很不意外啊、
也对，我也不意外啦，对，但是那时候有就是想说、那为什么小美那么坚持的要卖，我也不太懂、我坚持要查封。那我之前有查封过像船舶，
船
它这就是停在台北港的船、
uh-huh.
对，那我们只有因为是假扣押，所以我们就只有查封而已、
没有卖。
后来他们有提供担保，所以就把船开走了、对，所以还算顺利，没有买到、对，然后有听过同事有封过像飞机
哦、因为之前有航空公司，
对对，那
那个飞机后来是有卖吗？
我记得有耶、但是结局怎样我就没有去 follow 这件事、我有遇到过是查封现金，它就是店家的现金，然后还有去就是店家封他们的生产工具、就是锅碗瓢盆这些的、对，
那像
当然后来都没有卖掉，因为没有人要买。
对，这就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卖掉一直滞销的话，一拍二拍三拍或者是动产只有两排都卖不掉的话，那要怎么办？
好，不动产的话好解决，不动产因为我们会通知地震做查封登记嘛，
对，
那如果今天流标了就是无人买了，卖到最后一排都没有人来买了，那我们通常会起封，通常
起封是指
起封就是把那个原来的查封登记涂销掉、然后我们就叫做起封。但是我为什么说通常是如果有假扣押债权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起封、就不能涂销这个查封，他就会一直留着、只是他就这个案子就结掉了、那如果是动产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刚刚有讲到动产要谁保管的问题，刚刚阿斯我们一开始有聊到，
就有可能是小美，原则上是小美保管，但有可能小美说好啦让小明欠他钱的人来保管这些东西，
像如果是猪就继续让小明养着、所以如果今天猪没有卖掉那也好解决、我们就是发个文跟小明说啊，就没有人买，两次拍卖没有人买，那就猪就还你咯，你就继续养着吧、然后法院程序就结束了，所以小明也不用担心了，那他跟小美之间的债务金钱关系就自己再说。那
等一下、所以变成是东西没有卖掉，然后小美就是啊东西都滞销卖不掉啊，我钱也拿不回来，
对，我们法院就可能换一张债权凭证给你、或者是你本来就已经换好债权凭证了，我们就在上面加注、就写说哦，你几年几月几号来申请，经过我们法院的这个案号执行无结果。
那假设刚刚是小明有一间房子但是一直都卖不掉，他可以过了假设过两年之后房市大好，然后再跟法院再申请，就是说啊，但那间房子之前没有卖掉，不然我们现在再来卖一次，
可以、只要这个房子还在小明的名下、小明对小美欠的钱都还没有还清楚，那小美就可以来跟法院申请说我要继续封他的房子，我要继续卖他的房子、是可以的，
好，
是可以的。
这样因为刚刚听完本来以为说哈啊东西都卖掉啊，我就拿到一张法院的债权凭证，然后一张欠条，然后我也不知道能够干嘛。
不要这样，小美会很落寞的拿着，对啊，几口素素，这不会不至于这样。只是如果是不动产，其实小美会比较好追踪，就是去 不定时的去看藤本上面小明有没有把它出售出去、
嗯、
但是像动产啊它其实相对明显，像存款最明显的就是小明都欠你钱了，他通常就不会在银行户头里面放太多的钱。
对，
所以你一直来扣他的存款通常都是扣不到的、
uh-huh.
那如果小明今年有正常的工作倒是可以去扣他的薪水看看、
uh-huh.
对，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扣久了小明有可能被老板讨厌，老板就会说我觉得你好麻烦哦，或者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像现在疫情的期间、
嗯、
小明某一天就失业了、嗯、你就扣不到薪水了、
哦、
对，是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那像车子的话一样，你就是要确保车子还在小明名下，可是像阿志刚刚讲如果两年后那个车子又
跌价了，
对，它的折旧又多了两年，所以它的价格有可能特斯拉本来冲300万两年后不知道又跌到哪里去了、
哦、
所以如果是动产就要承担这个风险、
嗯、
它比较不会有像股票或者是不动产比较相对的有保值的效果、
嗯、哼，就不像那就是动产像猪养一养然后猪突然生病了
也有可能或者是它本来是种猪、
嗯、
但是两年后它可能就是被使用过度了、
啊、
它要退役了、
啊、
对，它就卖不到那么好的行情。那刚阿斯有提到就是卖不掉要怎么办的问题、
嗯、哼，
小美啊在查封动产的这个时候其实要想清楚，因为通常动产会交给小美来保管，
对，
如果今天卖不掉的话小美要自己把东西还给小明，
小美要自己把东西还就被欠钱的要把东西还给欠他钱，
对， 对、哦、因为现在东西是小美在保管，她也只是代为保管、
啊、
那如果今天小美自己不想把这个东西买下来、
嗯、
她最后就是因为没有人买就流标了，然后程序就终结，那刚有说那东西就要还给小明啊、
嗯、
我们就会叫起封、
嗯、
所以这时候东西就要物归原主，小美就要去还给小明。
哦，所以流程大概因为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说法院的查封其实不是把你的东西直接没收走，而是我先帮你强制保管下来，然后我把它拿去卖，卖了之后得到钱我想要把这些钱拿去还给被欠钱的那个债主，
没错，
然后去帮你偿还这些债务，
没错。
所以如果东西没有卖掉的话，在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啊，债主他也不要，那我当然就把东西
还
给
你。
但这个就是你欠钱的这个事实跟这个关系是还是会一直存在，
还是一直存在，
因为你钱还没有还清，
没错。
对，那节目到这边其实也即将进入尾声，那我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今天要买就是法拍屋的话，或是不管是动产想要捡便宜的话，都可以到司法院有一个网站，你打司法院强制执行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那里面有各个法院他们的这是什么购物清单
不要，我们要用专业一点讲购物清单，怕大家会误会，我们不是东森、嗯、就是在司法院有一个公告专区，它好像我记得叫司法公告、
嗯、
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个法拍，法拍里面你就可以去点就是几月几号各个法院有卖多少东西、
嗯、
那你同时也可以去选特定的法院，例如你今天对北院的辖区特别的有兴趣，你想要看新一区的房子，那你就点北院、
嗯、
那时间日期的区间设定好，然后你就一笔一笔的去看、嗯、对，是可以的，在网站上看。那有一些民间的法拍应该叫仲介吧，法拍仲介公司他们自己的网站也会有那像法院有很多有一些案子是会委托给台湾金融服务公司那他们公司也有网站，所以也可以去看那里。那岔题一下，就是像行政执行署他们也有在卖不动产、
哦、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哦，行政执就是法务
部
的行政执行署，但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就可能跟法院比较不一样，
就是卖的东西其实都一样，
大同小异，
都是欠税的人、
uh-huh.
都是欠钱的人的东西，大同小异、
嗯、
对，如果是不动产就都是不动产啊，房子土地都长得差不多，动产也都长得差不多、
嗯、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
只不过行政执行署他们比较都是因为欠税所以被查封，
对，
然后或者是有刑事犯罪被没收的东西，
对，如果是没收的话就是检察署地检署在卖、
啊、
那法务部的网站上面我记得也有类似检察署的拍卖公告、
嗯、
可以去查，大家 都可以回去官网上面去看相关的资讯。那补充一下，大家如果真的对法拍屋非常的有兴趣，就是很想首购族想要以法拍屋来入手的话，其实如果要参考价格，因为法拍屋没有实价登录，所以你进去看那个实价登录网站是看不到法拍屋的、因为它不在实价登录的适用里面，不过拍定的价格还是查得到的，在内政部的网站里面是有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去内政部的相关专区看。
我这边就要刚事务官补充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或是新闻常常报道都是法务部在做拍卖，然后卖跑车或是这些，哦，那是因为他们 有打广告，其实法院也有在做拍卖，
我们也有同样的，只是我们没有打广告而已。
对 对但每天都会有嘛，
几乎每天都会有。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查刚刚说的司法院的公告专区，然后去找到哪一间法院今天可能有在卖哪一间房子，或是有在卖哪一台电视。
没错，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到法院然后来投标。
对，没错，
投标是就是像就是电视上那种 action sale， 就大家举手说啊500然后1000这样子，
那个就是像卖机车卖汽车卖动产都是这样子，现场举手、
哦、
卖实体股票也是、
嗯、
或甚至像卖首饰卖猪也会是、
嗯、
可是不动产就不是，不动产你要先填好投标书、
嗯、
把你的保证金支票准备好投到袋子里，然后投到投标室里面有一个标轨、
uh-huh.
对，它会定时，它只有一定的时间才会升起来，你要投进去，然后投进去才算数。
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信箱，然后
有一点像，
然后时间到它会自己就是关起来，就不能再继续投，
时间到它就会降下来、
oh.
那个信箱的开口就会关起来、oh. 然后会降下来，你就投不了。那再过没多久铃声响了，事务官书记官就会上台然后开始开标、
uh-huh.
对，那在这里帮大家提醒一下，投标真的知识体大，所以写金额的时候务必看清楚，写仔细，不要加错了。
如果写错的话会怎么样？
写错了的话，因为我们的规定是以总价来认定你的投标价格，所以你就算里面的不动产例如土地房子个笔的价格加起来才1000万，但是不知为何它的总价写2000万，
原本只有价值1000万的东西他花2000万来买。
没错，他的标单就写总价2000万、
嗯、
那我们以总价来认定，所以你的总价是2000万，我就只喊你是最高标、
嗯、
他听到我们喊你得标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傻眼，他就说、嗯、事务官我不是投2000万，我是投1000万、
嗯、
我就说对不起，你的标单总价写的就是2000万、
嗯、
所以我们认定的是2000万。
那怎么办，就是我只能含泪吞下来。
你只能含泪吞下去啊然后因为刚刚有讲7天内要缴尾款嘛，
对，
如果你没有缴尾款，那我们就会重新拍卖。
对，
那如果重新拍卖之后又拍定了，例如说之后拍定是用1500万拍定的，
对，
就中间不是差了500万吗？
没有错，
那你就要赔这500万
啊！就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像刚刚那个庄，他可能什么东西他都没有买到，可是他直接倒赔
500，倒赔500，就是帮债务人多还500万的意思。
哦，
对，所以才说填数字的时候要看清楚，务必务必再确认、嗯。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买法拍屋或是法拍商品的时候，虽然它有可能比市价还要便宜很多，但刚刚事务官有跟大家特别强调，第一个就是金额一定要填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去看屋、哦、也没办法实际去试开这台车，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就是他在那个拍卖公告上面都会说他可能 有什么样的问题等等的，有没有欠税，这些都是要仔细的去看清楚的。还有刚刚说不动产也要注意说有没有点交的问题，不然到时候买了之后你没办法搬进去，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困扰、
嗯、而且也是个成本，因为你又必须要花个又要打官司、
嗯、
之后要请房客搬家，所以那个都要估算进去、
嗯、
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没看清楚回过头来跟执行处说那我不要买了，不行，对不起。
这一集就是真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对于法拍有兴趣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想要现在可能没有买房子想要首购的朋友，这法拍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入手的点。那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啊好像水很深，或者是有很多 不了解的状况。那相信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可以对于法拍的世界有一点点的了解跟认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谢谢大家，
谢谢阿斯，谢谢大家。